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复活节特辑，我是林真儿。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将由真儿陪伴您一起身临其境地走回到起初神创造第一家庭时候的心意里面。我们会来看看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为何到了现今这样的地步。而如果我们回到福音的恩典当中，复活的大能又是如何可以转变当初那一个诅咒在第一个家庭破碎的时候所带来的一切的悲哀、哭嚎、死亡、痛苦，将如何被复活的大能彻底的翻转和改变。就让我们从亚当的创造开始说起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亚当呢，乃是史上第一人。神在他自有拥有的大能、永能以及神性当中，计划好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创造。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他最心爱的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当初他在伊甸园当中预备好了一切，也就是像一个父母亲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那样，为他预备好了所需用的一切的一切，巨细靡遗，应有尽有，真的是关爱备至，细腻周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31节有个总体的概括，让我们明白神创造人的心意还有使命是什么。接着下来的第二章呢，就是一个补序，把具体的造男造女的先后次序和时间差，让我们看到神的另外一层的心意。为什么要这样记录呢？神创造亚当和夏娃分别有什么不同的计划和心意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亚当作为史上第一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肩上又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的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节经文是对神创造人的时候的一个初衷和使命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概括。里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是第一次在全本圣经当中，神以一个复数的形态来表达自己在爱的关系里面的一个复合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关系的神，是在他永恒的神性当中就已经存在了 爱的关系的互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那种合一、相爱、同志、同荣、同尊的关系。而这么伟大的一种关系里面的神的形象，是绝对不可能透过一个单一的人类可以完全的诠释和进行完美的表达的。因此呢，这就产生了亚当作为史上第一人被造之后出现的第一个不好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评价。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不好的评价不是针对亚当的受造这件事情，而是针对他人际关系的缺失，无法单独的反映出神那关系当中爱的互动的形象。因此，虽然作为独立的个体，亚当智慧完全毫无瑕疵，但是作为爱之关系的一个形象代言人，他就是不完全的，因此他无法彻底的完美的反映出上帝所说的我们的形象。而这个事实呢，并不是罪造成的，而是创造主的智慧与设计。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第一个不好这样的评价从上帝的口中发出的时候，并不是在强调亚当的受造不完美，而是在向全受造界宣布另外一件事情：你们等着，因为我的创造还没有结束呢。只有当我为亚当创造的配偶来到的时候，我的整个创造才是完美的一个惊叹号。很多弟兄姐妹不理解，为什么神一定要先造了亚当，然后呢才去造夏娃？为什么不一次性就把两个人同时造出来？这不是有一点不公平吗？其实，在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在永恒的智慧里面就已经让亚当需要透过所有的受造物里面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其他受造物当中寻求到一个合适他的伴侣，合适他的配偶去帮助他。为什么神在创造的时候会设计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让亚当亲自的参与在上帝创造女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且让他清楚的从上帝那里领受自己在还没有女人之前就已经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哇哦，从这里我们真看到上帝在设计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精密并且是智慧的计划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误以为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就表示说，哎呀，神造了以后发现说不行不行，还不够，不够完美，所以呢我赶快要补造一个女人，让我的这个设计可以完全起来。如果大家是这么解读的，那就表示我们不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他是全知全能全智的神，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我们要知道，如果他这么设计，必定有他最最完全的理由。当他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里的不好不是由于犯罪堕落而造成的一个缺失，而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人想透过自己就完美的反映出上帝的爱的形象，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只有神自有拥有的三位一体才能够独自完成这一个在关系里面才能够完成的荣耀形象的使命。因此除了创世纪第一章说到我们要 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外，在另外一次的经文当中，神也再一次用了同样的复数来表达他们这一个三位一体的关系，那就是在他们呼召以赛亚的时候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当上帝的自我表述一旦用复数这样的形式来展现的时候，都是在告诉人类，我们的使命就是必须在关系当中去反映他的形象，也在关系当中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如果不在关系当中，我们就无法完成使命，无法反映神那荣美的形象，因此这就是不好的一个最完全的解释。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否是透过爱人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呢？我们是否是在一层一层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完成上帝对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呢？如果不是，那我们的信仰就一定会有偏差。我们的上帝对我们而言不过是提款机或者是走路的拐杖，我们并没有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而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的目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内容，我们仔细来读读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亚当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神就已经阐明了他的态度，他已经告诉了整个受造界这一个事实，我告诉你们，独居是不好的，我还会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当亚当自己没有意识到之前，神早就已经有所预备了。这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光景，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拯救的时候，基督已经为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在我们还没有悔改，从我们的罪恶当中回转的时候，基督早就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早已经提名选召我们了。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可憎可恶可怜的本相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了。神他并非因为自己造的不完全，所以给亚当补造了一个夏娃，而是他早就知道，并且希望亚当自己知道。所以当他把各样的走兽活物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呢一一为这些动物都取了名字，这时他才发现，天哪，所有这些奇形怪状丰富多彩的创造并不能够满足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真正的在爱的关系上面的互动和需要，所有其他的受造物都比我低一等，唯有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可是我去哪里找我的帮助者呢？当亚当回应到上帝所说的这句话的时候，神才真的让他参与了夏娃的创造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等候亚当自己情愿，巴不得上帝给他造一个配偶，巴不得有一个人来疼爱，巴不得有一个人与他同工，共同的完成使命。 所以就这样在整个受造界望眼欲穿的等候当中，神才在亚当的身上动了一次手术，使他的一根肋骨被重新受造，用这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这也使女人的受造不是直接从泥土当中被造出来，而是从亚当的身上受造出来。第一个女子是从男子的身上出来的，所以当神领着自己高贵的公主，自己所爱的掌上明珠夏娃到了亚当的面前，就好像在婚礼之上，父亲把自己疼爱的女儿交到新婚丈夫的手上一样。而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就是史上的第一个荣耀无比、绝无仅有的婚礼。因此就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24节立定了上帝所创造的婚姻的定义、使命、目标。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时候两个人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毫无拦阻，毫无隐藏，赤露敞开，彼此相爱。神与人，人与人，人与创造界的关系都是如此的完美。因此就在第一章的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上帝在人类犯罪之前，当亚当夏娃结合的时候，神就托付给他们的使命。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是上帝针对于只有亚当的时候，他说的那一个独居不好而做出来的回应。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一节的内容。而这一节呢，也为整个受造的过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神到了第七日就进入到他完全的安息当中。接下来亚当就有责任带着夏娃一起完成上帝给他们的托付了。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明白了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研究下一个具有负面意义的一个评价。这是什么呢？就是同样记载在犯罪堕落之前，上帝造完亚当之后，在还没有造夏娃之前，他就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第二章15节到17节这一段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一件什么有趣的事。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哇哦，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在创造夏娃之前单独宣布给亚当的。而这是上帝口中所出的另外一个负面的词，叫做不可吃。而这个正是上帝放在神人之间的一个界碑，提醒亚当说，你是受造的人，我才是上帝，只有我可以制定善恶的标准，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听命顺服，并且透过与人与神之间的彼此相爱来反映出我那荣美的形象。所以神吩咐亚当 说其他果子你都可以吃，我给你充分的自由，完全的享受你的尊荣，你的丰富，你的美好，你的永远的永远。但是如果你一旦越界了，那么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亡，是我和你之间关系的死亡，信任的死亡，是你与其他受造界之间的和谐的死亡，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败的开始。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警告，但同时里面又含了丰富的恩典和怜悯。这节经文又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惊人的时间差。什么样的时间差呢？就是上帝在交代亚当的时候，夏娃还没有被造出来。因此，这一个命令是神直接下达给亚当的。所以，当把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作为守生的，作为男子，作为一个丈夫，他就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的妻子，把上帝托付给他的婚姻和家庭带到上帝的面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建造。如果他反过来去听从自己的妻子，而不是带领自己的妻子，那么整个秩序就颠倒了，就混乱了。而如果他越界，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僭越了上帝所赐给他的、所造给他的一个秩序和边界。人想要做上帝，女人想要做男人的头，男人躲在女人的背后，没有起到带领的作用。因此整个受造界的秩序就因着一个僭越而彻底的混乱了。在这里，为什么神要把这个账算到亚当的头上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在罗马书里面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明明是夏娃先犯罪啊，怎么说也应该算到夏娃的头上，怎么说罪从亚当入了这个世界呢？因为在造女人之先，神把这个命令给了亚当，而亚当就有责任带领自己的女人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完成上帝的托付，去反映上帝的形象。可惜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亚当是怎么跟夏娃说的，他说的时候是不是很认真也很忠心地传达了上帝的心意呢？撒旦知道当初神交代这个命令的时候夏娃不在，所以他就捡着这个薄弱的环节，看到这家做头的爱自己的妻子爱到没有边界感了，所以他干脆就从夏娃入手了。当夏娃一着急之下开始编造谎言，说不可吃也不可摸的时候，多说的那一句就成了撒旦攻击的一个最大的破口。因为当我们心里面产生惧怕的时候，我们才想要圆谎，才想要遮住我们自己其实心里面并不知道的那个真实的软弱的本相。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已经期待亚当能够作为首生的那一个首先被创造出来的，他要带领着自己的妻子和未来的家庭共同反映神的形象，完成上帝的托付，并且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就因为第一家庭的一个混乱，在身份上面，在秩序上面的一个混乱，在与人与神关系上面的一个僭越，导致了我们后面世世代代的人承担这一个罪所带来的恶果。因此罗马书里面会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感谢赞美主，今天当复活的大能重新来翻转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透过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翻转而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可以将这个复活的大能重新带到我们破碎的关系、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当中，以至于神的心意再次可以得到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当我们回到亚当起初被造的那一个历史记录当中，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犯罪得罪你了，因为既或是亚当没有犯罪，到了我这里仍然不保，我们会选择悖逆，因为除非靠着基督，我们无法学习顺服，无法学习听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定睛在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之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个复活的大能在现今的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透过我们的家庭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冬天已经过去，雨水也已止息，再见清新翠绿，大地一片生机。看地上百花开放，听百鸟鸣叫不休，葡萄树开花芳香，无花果渐渐成熟。挥别旧时悲戚，断绝俗世纠缠，从未如此坚定，随主一去不返。
山歌唱，这番毛不过